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四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好不好啊？
好。
那我们从今年开始，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讲家里人，我们盼望以后我们所有的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就在家里人面前来把他们的经历讲出来。他们四个人的经历一样不一样？通通不一样。神的恩典非常非常丰富，远远大过我们每个人所求所想。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里面，我们除了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加了一个同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家，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归属感。我们需要大家在家里头要能够敞开胸怀。那么我们要归属到哪里呢？这个归属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归属感就是要在教会里边啊，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在今年的第一次聚会中间啊，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是刘牧师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所讲到提到的内容。我想如果各位你们还能记住的话刘牧师他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这些人呢其实是很容易忘记的一群人，但是他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凄惨的日子，那个空虚，那个敌意，那个痛苦的日子。他也让我们不要忘记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彼此和好，当然要先和神和好。他也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有使命的。那接着我们在上一周呢，我们又请到了王毅牧师通过录像的方式向我们分享了马太福音25章31到26章二节的一些经文。那在这里边呢王毅牧师很强调我们说，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那个荣耀降临的时候，他看的是我们的什么呢？他看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和他的关系如何。但他这个关系不是空的，他的关系不是各位关起门来在家里头自己读经祷告就可以和他建立的。我们和他的关系要表现在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做，特别是耶稣来是为了救罪人，救那些在罪恶中间在痛苦中间的软弱之人，我们能不能用同样耶稣基督做的方式去把这些爱做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把这些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们脱离罪恶，脱离苦难，脱离疾病，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所以这是上次王毅牧师给我们讲到中间的重要的一点。那我今天呢要用一点时间今天我们讲的时间很有限我们要把我要想把王毅牧师讲到和刘牧师讲到，我过去两周我其实一直在想他们两个人的讲道，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讲到的题目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他题目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就是和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有关的。我们这些人被神得救，我们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我们大家不但和耶稣基督连接，我们之间是彼此连接的，我们要荣耀神，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生命的连接。这就是刚才支吾长老带领大家一起读的这段经文，这是我们教会今年主题的经文，我只不过今天再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么我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家里人，那我重点是讲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那我会从三个角度和大家来把这段经文再讲一遍虽然刘牧师已经讲过刘牧师讲过，那么王毅牧师也已经讲过，说将来荣耀有一天的时候他看你是不是他家里的人，他看我们是不是他家里人。那我今天从三个角度讲这个三一真神的家有哪些特点，虽然前面两位牧师都已经讲过了，我想再重复一遍。然后我想讲到我们怎么样去接待家外边的人，下一个问题，当我们自己成为家里边的人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彼此造就。我们大家来做个简短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借着赞美敬拜团队带领的三首圣诗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盼望。虽然我们过去软弱，可能今天我们还软弱，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在他那不变的恩典里，我们一定会刚强起来。 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四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丰富，他在每一个人身上做的工作是那样的不同，但是又终究把我们连接成了一体，让我们同然进到神的家里边。主，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听，让我们听了以后来站起来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部分，三一真神的家哈。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在你们今天印这个手的大纲中间有一点小错误哈。第一条呢，其实应该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把那个小的连接号给打成顿号了，变成二十节和二十二节啊，其实是三节，20、21、22节哈。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重点，其实是在讲，在神国外的人怎么能变成神国内的人，不是神的子民怎么能成家的子，神家的子民，真正讲合一，内部的合一的重点，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我们将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想，我们怎么样才能，我们是为什么，我们凭什么今天成为神家里边的人。那我们首先先要明白这个神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那我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看几个词，看几个特点哈。在我们中文里边的建造的这样一个词，那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边，这一个词呢，其实是由三个词构成的。这个词呢，三个词是什么词呢？是第一个词是在什么之上，第二个就是房子这个词，第三个词就是构建。所以这个词当用到保罗用到建造这个词的时候，它本身中间就含有一个说，这个建造到底是要造什么。他这里讲的建造不是造一条桥，不是铺一条路，他讲的也不是造一堵墙，他找的是要造一个房子，他专门选择了这样一个字。那么神的家好像是一个房子，可以让一家人都住在里边，但是我们根据第二十节来看，这个房子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房子第一个特点，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耶稣自己是房角石。那房角石在当时的犹太人是很好理解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地方是沙漠，如果将来各位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的话，那么他们建房子要选择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一个大盘石立在上面，这个是他们房角石的概念啊。如果你们大家去看列王记上七章十节，说到所罗门王建他的宫殿的时候，那些地基呢是一些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有的长十肘，有的长八肘哈。有人考古发现，在巴勒斯坦一些旧的地房址的地址上，有那大的石头会有500，将近600吨重。那如果有一天各位去参观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西墙的残迹，现在叫哭墙，你看它那个地下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边全部都是非常大非常大的石头。那我看那每一个石头都快有了半堵墙大，很大的石头，你就知道这个是他们用房角石的概念啊，房角石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最早在以赛亚书啊，出现在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神说，我在西安放了一块基石，这个基石是房角石，这个是一个根基啊，你如果立在上边，你就稳稳当当，不用发愁了。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边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你听他的话不够，你只会背他的话也不够，你按照他的话行的时候，你就是把房子盖在了磐石上，这个磐石其实就是房角石啊，这个磐石就是房角石。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也亲自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耶稣说我就是教会的磐石，就这么意思啊。然后在彼得前书、哥林多前书都清楚地讲到，这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里边的第一个意思，第二十节的第一个意思很清楚讲，是耶稣基督是基础。那第二个意思呢，这里强调了一点， 强调了一点，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有人开始打了一个地基，这些人是谁呢？是使徒和先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房角石和地基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么想哈，今天如果我们要盖教会，盖这个建筑物，我们一定要找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底下一定要很结实，对不对？这个就是在找房角石。但是你找这个很结实的地方以后，你要先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要搞定一些立柱的地方，这个就是基础。教会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头，然后有使徒和先知开始建立了新之约、新旧啊这个新约的教会。那使徒和先知并不是和耶稣并排的，耶稣是因为他的位格、他的教导成为教会的基础，而使徒和先知呢，他们是把耶稣基督这个教导了拿出来分享给我们，然后帮助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1月9号、8号、9号在那个 Santa Barbara 那个曾经大火的地方有很大的雨，然后那个大水就造成泥石流，对不对？然后把101高速公路都切断了，到现在还没通，据说下个星期会通。各位想一想，如果当时那些山上有房子的话是什么结果？一定完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有没有磐石的，有没有立在磐石上的。那么当使徒和先知建立，在这段话里把这句话写出来的意思是要叫我们大家注意保守教会的传统，不是说教会的做的所有事情都不能改变，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前两天呀，因为我们在听王一牧师的和昨天晚上我们请到的就刘老师之间的一个对话中间，王一牧师讲说这个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是激进主义。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想把每一次来事情就把这宗教全部推翻，然后一切盖新的，不是的，他是有传统的。我们教会的传统是使徒和先知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传统会表现在我们教会以往的许多大公教会的决议上头啊，这个是题外话。好，所以第20节告诉我们说，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是使徒和先知他们成为神的工具首先建立的。然后这些经文还有很重要的意思，我们今天各位也在其中在继续建立教会，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有份。虽然我们已经不是使徒，我们也不是先知哈。好，我们下来看第21节啊，第21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第22节也说你们也靠他被建造。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再一次的强调，这个靠这个词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在什么什么里面。如果你把靠这个词翻译成各房在他里面联合的合适，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大家就明白耶稣讲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讲，我们讲这个家的特点是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家不是一个社会上的俱乐部，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得轰轰烈烈叫别人都来参加，教会的目的是要把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特点，那么再一次讲到这个同被建造这个词，这个词又是保罗在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词，这个词是由与什么什么和建造这两个词合并到一起的。那么与什么什么呢？在全段话里边就是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保罗的观念很清楚，教会始终不能离开耶稣基督。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到还有几个特点，第一，这里提到了说各房，教会好像是一个大的建筑物，后边的比喻好像是一个圣殿，里边不是只有一栋房子，不是一栋房子什么意思？各位，你们家里边的每个房子大小一样吗？你们每个房子里边的装饰一样吗？ 我们家每个房子里边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家每一个房子颜色都不一样哈。什么意思？在这个大的宫殿里边，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点是不变的。可是每个房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什么意思？每一个地方教会和每个地方教会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教会里边的各个部门是有区别的，赞美敬拜团队的侍奉的方式和主日学侍奉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你不能要求都一样，对不对？主日学里边好消息班、基本要道班和每一个神学班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叫他们都完全一样。具体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家的特点。尽管是一个家，中间有不一样，但是呢，这些不一样又必须联络在一起，而且还要联络的合适。在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同被建造的这个被建造这个词呢，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它的意思是说这个教会不是我们建造的，教会是被耶稣基督建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有点被动的，我们是有点被动的。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不是说你想把教会造成什么样，教会就一定会成什么样，不会的，那个是神在建造。那么这个地方的动词呢，而且是一个现代式的被动语态。那么现代式什么意思呢？现代式就是说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生命的活石，一直存在。各位，我们现在被建造，我们将来一直要被建造，我们现在在一起建造，我们也要一起的建造，这个建造是在基督里头。所以耶稣是活石，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说，各位，我们也都是活石，活石就是会成长的，是会变化的。所以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过程其实在变化，我们信了主以后也在变化，这个教会也一定会在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变化的离开耶稣基督。但是有些地方是可以变化的，每个房子里边打扮是可以变化的。所以我去年十二月份去参加这个美西拆船大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英文讲员，那个那叫什么陈 Franz Chen 啊，他讲，他说 I so love you Chinese church because you are no change。 他说因为你们的基本东西是你们是在美国相对来讲你们很多东西很保守，你们基本原理不改变。他说 I so hate your Chinese church because you are no change。他说我很讨厌你们，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变啊？换句话讲，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有些东西是一定要变的，这是建造教会所需要的东西。好，我们快快的进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专门换一个角度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这一节当然是在连着前边十四节开始的经文，是在讲我们现在成为了神的人。那么十四节到十九节之间是在讲是我们怎么变过来的，怎么变过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讲这个过程。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客旅，客旅这个词的意思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一个字是房子，一个是在什么之旁。所以客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房子外边我们服务无家可归者，那些人就是客旅，因为他们是在外边的人。什么是同国？同国就是一同做国民或者市民。然后家里的人这个词，他同样用了这个词根是房子，意思是能够进到这个房子里边的人。那我在这个里边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说，王一牧师上次给我们讲的中间特别引用了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他说我饿了，我渴了，我没有穿，我在监狱里。那换句话，监狱肯定不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对吧？不是家里边。换句话讲，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你们来看过我。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各位，你们已经进了家了，你们应该把那些还没有进家的人带进来。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我很不喜欢用一个词， 那些是不信主的人。我这个人有时候会抠字眼，因为你的话讲的多了会影响你的思维，我只会讲说那些人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那些是不信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有区别的，对不对？你说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像给人家盖棺定论了，你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你神什么时候叫信主我们不知道哈。今天见证这几位，我看庞博士我最羡慕的哈，很快就信，两年，这几位哈蛮费劲的哈，蛮费劲的。但是那是神的计划，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不一样，所以不要轻易说他们不信主的人怎么样。OK， 神有天会带，可是我们有责任去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好，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当我们把人要接到家里边来的话，有两个问题，我下次会讲，我等会儿会讲，我再简单讲一下。这里讲到家里和国，家里和国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哈。我的考虑哈，家比较讲怎么，比较爱，比较享受，对不对？讲到一个国民的时候，会比较强调什么？你的责任，你的使命。这个是我想来给大家在这里简单讲的一下哈。刚才这些弟兄姐妹在见证中间都提到，他们都是因为有我们教会里边的人把他们带来，对不对？什么严永安啊、明秀啊、吴慧啊、好消息班的各位老师啊，他们要把人带过来。可是带过来以后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家里边都只是享受，都不尽自己的义务，不尽自己的责任，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哈。刚才庞博在见证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就犹豫了，就纠结了，为什么？原来有一些老来团契的人怎么突然不见了？各位，今天早上聚会开始的时候只有3-4位人在这里，而且有很最早来今天刚来的人。我如果是第一次到教会来，9:30到了里边都没有人，我会怀疑我走错地方了。各位，你们会搞得别人很纠结，所有今天9:30没有到的人，你们都搞得别人很纠结。所有当团契聚会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团契主席都会早早来，等到第二年他不当团契主席了，他可能就不按时来了，你会搞得别人很纠结。我必须按时来，虽然有时候也不是很自愿，但是我知道我是这个国的国民，我不仅仅是家里享受的人，我也要来，因为我不能搞得你们很纠结。我告诉你，上一个礼拜我确实非常非常忙，但是我非常感恩哈。我女儿生孩子了哈，所以我额外是忙着特别多的事情。我昨天晚上5点睡觉，今天早晨5点才睡，7点起床，我必须来，我不能搞得你们很纠结。因为我不仅仅是在家里享受的人，我是在国度里边有责任的国民。各位，请大家在以后按时聚会。不论是你们团契聚会，不论是你的同工会，还是教会的崇拜，好不好？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会有困难，会有意外，你不可能每次每个礼拜天一到早晨你就有意外吧，啊，总有几次没意外可以按时来吧，好不好？所以啊，好，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哈，简单的叫最后题目，我们怎么样造就家里的人？造就家里的人说，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是一个词儿，这一个词儿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由在一起，或者把它翻译成彼此，由连结，由安排，或者叫配合，这3个词根组成了这一个词。这个词同样是一个现在被动式。现在被动式什么意思？这是神所安排的。换句话讲，各位，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侍奉其实不可能完全爱你个人的享受，虽然我们很想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哪个是你最喜欢侍奉的领域，我们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可有时候还真的不可能。如果真的是都只按那样做的话，一定有些事工没人做，一定有些事工不做。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人生小孩叫你去关怀，你大概都比较喜欢，然后说有人家里有人去世了，我想很多人就是不想去，我可以理解。如果说中午12点的侍奉大家来的人可能比较多，说如果早上7点要侍奉可能来的比较少，所以有些事情在这里讲是被安排的。教会里边为什么要团契要有主席，教会为什么要有执事， 每一个团队为什么要有负责人，为什么要有牧师长老，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经过祷告要把神的旨意带下来，要做一定的安排。我盼望大家可以有所配搭。好，这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啊，这一节经文里边的啊一个想法哈，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在教会侍奉的岗位更不可能一样，我们恩赐不可能一样，我们不能大家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有区别，但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人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教会以前人做的事情我们大家是不知道的，他们默默做了很多。有些人做的事情你们大家都能看见，比如说我每个礼拜天站在这里哈，这并不等于我就比别人做得多，但是我们大家各司其职，这叫廉洁的合适。廉洁合适怎么样呢？成为主的圣殿。因此上，当我们讲到各房的时候，我们强调教会不会化一，是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又讲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讲到都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保罗一再的讲，不要说你是属保罗的，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基法的，更不要老自吹你是属基督的，好像别人都不是属基督的。不要在教会里边分门别类，然后要渐渐的成为主的殿。渐渐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过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会有不一样的。有人曾经得罪过你，我也曾经得罪过别人，我饶恕过别人，有些人我可能也还没有饶恕，或者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是如此不同，你不能只喜欢你喜欢的人，你不能只和你愿意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你必须知道教会就是如此，就是有的弟兄姐妹做得多，有的做得少，有的奉献多，有的奉献少。我们虽然希望每个人都多奉献多做，但是我们不能站在制高点上去用那种过分责备的口气来对待现在是比较软弱的，因为我们要允许他渐渐的改变，渐渐的改变。这是两个方面，对你自己来讲，你不能说你别着急啊，我在渐渐的改变了哈，你要迫切的尽快的改变，但对别人来讲要容纳你。而且我们要知道，正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保罗讲那个软弱的你就要给他更多的荣耀，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扶持他，你高请你蹲下来把他扶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举个例子来讲，我这人爱哼歌，我都不大爱唱歌哈。我不能希望别人都跟我一样爱哼歌，我看爱看书，我不能希望别人都跟我一样爱看书。我也喜欢看电影，我也不能希望别人都跟我一样爱看电影。我更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上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去责备别人。我不能别人说凡是不爱唱歌的人就是不爱赞美敬拜神，我不能说凡是不爱看书的人就是他们不愿意钻研圣经，他们思维狭窄，他们人品很差。我们不能这样子讲，我们不能讲那些爱看电影的人一定就是堕落的人。我们太多把很多事情过快的过早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属灵的划分，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大家在看到路上有一辆车坏了的时候，当警察车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警察车要怎么做吗？警察车会干什么？会停到那辆坏的车的后边，他要干嘛？他要保护那辆车。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里边的确有弟兄姐妹比较软弱，我们当然鼓励他们进步，但是我们要保护他。我们不是说你怎么坏到这里阻碍交通啊！我曾经在中国大陆没有来以前，20年前听说一个故事，说在美国为了保证交通畅通，如果有一个车坏在路上，立即就有一辆直升飞机过来哐当把车砸扁然后就拉走了哈。我到美国这么长一直都没有看见哈。我在中国大陆不知道怎么讲说美国的效率很好哈。我想到美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哈。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啊，成为圣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成长，我们一定要成长啊。好，我今天是要结束了。今天在结束以前呢，我本来想读很长一段圣经哈，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请大家看着这几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44节，路加福音6章27节，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这几节讲的事情就是刚才邵立新说他一开始被 touch 被感动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基督徒他爱仇敌，为仇敌祷告。当我今天讲到这个教会是我们各位的家的时候，我想请各位你们读着 这几段经文，你们想着这几段经文，然后我们再来把刘牧师在讲道中间讲的那个叫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再听一遍，来问问自己。刘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牧师他对一个闹家庭矛盾的夫妻做婚姻辅导，你们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问那个丈夫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妻子就真的当做你的妻子来爱呢？丈夫说，我不行。牧师问说，你能不能把她当一位姐妹来爱呢？丈夫说，我不行。牧师说，你能不能把她当一个邻居来爱呢？那丈夫说，也不行。最后那位牧师说，你能不能把她当做敌人来爱？那位丈夫想了想，可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边有哪些人曾经得罪过你？有哪些人在同工上和你没法合一？有哪些人你不能饶恕他，他不能饶恕你？你觉得他是敌人吗？你觉得这个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中间有你的敌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我们曾经都是你的敌人，但是你爱我们，你爱我们这些敌人，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里，成为你家里的人。这一年我们教会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主题里边，我们增加了一条，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主耶稣基督，我们问自己，这个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有谁是我的敌人吗？即便敌人你都能爱，我真的。